美国总统川普期待抵达波兰首都时受到友好的欢迎。川普对欧洲进行四天的访问，华沙是他此行的第一站。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要加强双边合作，应对越来越一意孤行的朝鲜。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祝贺伊拉克部队在摩苏尔取得重大胜利。
中国时间7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川普总统携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星期三前往波兰首都华沙进行访问。
川普对欧洲进行四天的访问，华沙是他们此行的第一站，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星期三早间从华盛顿的安德鲁斯机场启程前往华沙。川普总统将在华沙的克拉辛斯基广场上发表他在欧洲大陆的首次重要公开讲话。对很多波兰人来说，克拉辛斯基广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那是他们抵抗集权统治的标志。一名华沙居民说，他认为波兰人民对川普的到访感到激动。
我认为对普通民众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在波兰人的想象中，这位美国总统非常强硬。不过对我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是的，很重要，但我想更重要的是这次访问会得出什么样的政治结局。
欧洲各地对川普早期公布的政策感到关切，其中包括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承诺，他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及他先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推崇等。白宫说，川普将重申对北约共同防御原则的承诺，但同时也会再次要求其他成员国更多的分担北约的财政负担。许多波兰人支持与美国增进纽带关系。
华沙在二战时曾彻底沦陷，这里的民众有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而且我们紧挨着好战的俄罗斯。
紧挨俄罗斯的地缘位置使得波兰依赖于北约的安全保证。
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听到美国将保持其在波兰军事存在，以及将继续遵守北大西洋公约中的第五条款，也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向我们伸出援手。
经济安全是川普此次出访的重点，川普总统将参加旨在增强能源独立的三海倡议峰会。波兰希望成为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中心。
现在我们从俄罗斯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进口大量天然气，他们利用天然气敲诈我们。
一些支持者表示，川普政府与波兰政府有许多共识，但一些人担心川普此行或将进一步加深东欧与西欧间不断扩大的裂痕。
说什么像波兰人这样的欧洲人比其他欧洲人强，这种言论于事无补。
周三在美国大使馆外，反对团体誓言将进行反对川普总统到访的游行示威活动。
我们不认同他沙文主义的行为，也不认同他退出旨在保护我们这颗星球的巴黎气候协议的决定。
裁缝在为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士赶制服装。随着波兰为川普总统在欧洲大地上首次发表重要的公开演讲做准备，克拉辛斯基广场上也在进行着最后的准备工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波兰首都华沙报道。
川普总统和世界各国领导人本周的周五和周六将出席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的峰会。德国的《时代周刊》星期三发表了对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采访。默克尔认为欧洲不能完全依靠美国。20国集团的首脑会议将讨论自由贸易、气候变化和全球化等有分歧的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就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举行讨论，会议主席是中国，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发言，他说朝鲜的行动使得世界的局势更加危险。黑利批评朝鲜的举动不仅违法，而且是莽撞和不负责任的，这样的行动使得外交努力无法进行。黑利说，美国准备好所有自我防卫和保护盟友的可能性，军事并不是唯一的选项，贸易也是方案之一，不只是朝鲜，帮助朝鲜的国家也会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强烈抨击中国增加与朝鲜的贸易，这是近几天来华盛顿对北京提出的最新的一次的强烈的批评。在启程前往波兰之前，川普对北京发出了批评。在访问波兰之后，川普将前往德国参加二十国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与会。川普通过推特表示，中国与朝鲜的贸易在今年第一季度增加了 40%， 中国就是这样跟我们合作，但我们不得不试试看。川普曾经试图拉习近平来约束平壤的军事野心，但川普近来表示，他虽然很欣赏北京的努力，但觉得北京的努力没有奏效。中国是朝鲜最主要的经济支柱。中国在今年四月表示，今年第一季度与平壤的贸易是增加了 37.4%。中国从朝鲜购买铁矿石、锌、其他的矿物以及海产品和服装。川普先前希望在四月间与习近平会晤之后能够跟中国建立更好的关系，但在最近几天里，华盛顿采取了好几项行动，让北京感到不满。
朝鲜在美国独立纪念日当天试射了洲际导弹导弹，这枚导弹达到了2802公里的高度，是朝鲜发射的导弹达到的最高高度。对此，美韩军队随后是在朝鲜半岛进行了导弹拦截的演习，展示精准的打击能力。外交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强烈谴责了平壤最新的挑衅行为，他还呼吁了其他的国家充分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我们现在就此问题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鲍荣你好。
是的，那么呢，最新的这样一个进展，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朝鲜问题上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声明？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指出，朝鲜呢最近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对美国、亚太地区以及全球的威胁再次升级。除了强烈的谴责，美国也计划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来加强对朝鲜施加更加强硬的制裁，让平壤政权对其挑衅行为负起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呢，美国也呼吁其他国家不要再雇用来自朝鲜劳工，因为这些朝鲜劳工送回家的现金呢，往往是被平壤政权拿来发展核项目。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不久前和埃及总统对话通电话呢，他就敦促埃及不要再雇用来自朝鲜的慰劳。我们知道，朝鲜的金正恩政权上台之后，他所试射的导弹，不管在次数、高度还是射程，都远远超过他的父亲以及他的祖父。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白宫以及总统的国安团队呢，也就这个问题密切地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来进行磋商，希望对朝鲜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行为来施加更有效的应付方式。宝荣，
是的。那么，美国国务院主管朝鲜政策的特别代表下周将访问新加坡和缅甸，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重点呢？
这位代表他的中文名字叫尹汝上。那么尹汝上在新加坡呢，将出席由美国国务院前高层官员所成立的所谓东北亚合作论坛。这个论坛的出席者呢，包括了来自美国、中国、韩国、朝鲜以及俄罗斯的学者，而这些国家呢，也恰巧都是六方会谈的成员国。可以预计呢，是呢，美国将延续不久前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的讨论，寻求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制裁朝鲜上面更大的合作。我们知道呢，这个所谓的朝鲜的核问题呢，除了通过这个，尽管另一方面呢，尽管美国国务院呢并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呢，尹汝上这一次呢到新加坡出席所谓的东北亚合作论坛，是否会和朝鲜的代表来举行所谓的一轨半会谈？所谓的一轨半对谈呢，就是美国官员和朝鲜的学者所进行的对话。国务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但是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呢，朝鲜的核扩散问题在这个会谈当中呢将是主要焦点。而这个论坛它主要的目的之一呢，也在于降低区域的军事冲突的风险，并且呢为可能的多边官方会谈来铺路。宝荣。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好，继续关注的是朝鲜的局势。平壤宣布首次试射能够打到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引发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强烈的关注。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呼吁川普总统增加对朝鲜和中国的压力。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在新闻中心来介绍。逸华。
好的，林森，就像刚刚在前一个连线当中我们所听到的，在平壤宣布成功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的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是立刻做出了反应，呼吁川普总统能够增加对朝鲜和中国的压力。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同时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费舍尔，他是立刻发表了声明，对于俄罗斯以及中国帮助解决朝鲜问题表示严重的怀疑。他也谈到说，美国不应该幻想指望俄罗斯和中国结束朝鲜核项目的威胁。那么费舍尔议员他在声明当中是谈到了最新的导弹试射显示了一个清醒的现实，那就是朝鲜的威胁正在迅速推进，随着威胁的增加，我们必须以朝鲜以及它的国际保护者，也就是中国和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我们不应当对他们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抱有幻想。那么照费舍尔议员呢，他是来自共和党的，那么在民主党方面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这个首席民主党议员马基参议员呢，他也是立刻发表了声明，表示川普总统不要在推特上发一些语焉不详的这个话，而是应该与平壤之间的这个直接外交战略以及来自中国不断增加的经济制裁的压力来回应朝鲜的威胁的武器试验。那么朝鲜的每一次试验也都让朝鲜距离获得这个向美国城市发射核武器呢更向前迈进了一步。看得出来这个国会方面对于这个朝鲜的问题来说呢，可以说是这个目前美国所面临最大的，这个也是最急迫的这个安全威胁之一。林森。
嗯，一会儿我们知道亚太地区对于美国的战略安全来说可以是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美国国会方面对于行政当局的外交政策有什么样的建议？
是的，亚太局势对于美国这个国会来说呢，也可以认为是这个目前美国外交和军事政策上面最至关重要的这个领域哦。除了朝鲜的问题，还有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以及其他这个国家领土纠纷等这个问题呢，都引起了国会方面对于亚太安全区域的这种关注。那么也国会方面也多次的召开了有关的听证会。那么其实在上个月底呢，国会其实曾经举行过一场这个安全论坛，这是国会参众两院首次联合举办的一种年度安全论坛会议，主要探讨的议题呢包括了美国所面临的种种的安全威胁。那么其中与会的人士除了包括这个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参众议员之外，还有多位的行政官员，包括国土安全部长凯利以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等都出席了参与讨论。那么在其中的一场这个论坛会议上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同时也是来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库恩斯和前国务卿欧布莱特的一个对话当中，他们谈到了面对中国在这个军事上面的崛起以及朝鲜难以预测的这些威胁，美国应该要在亚太地区形成一种类似北约的这个军事的安全联盟。那么这样的说法呢，其实我们也在这个会议之后呢，向这个出席另一场会议的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同时是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呢询问了他的看法。他也表示其实这样的说法呢是一直存在的，他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这样做呢能够有效的强化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对盟友的承诺，以及稳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具体详情呢，我们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怎么说。
美国一直都希望能有个亚洲安全联盟，美国参与其中十分重要，这是为了维持法治，为了国际公海航行自由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我希望这在亚太地区是毋庸置疑的。美国计划持续履行承诺，并持续与盟友进行合作。美国是太平洋国家，这些关系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是的，我们知道与这个亚太盟友之间的这个安全的联盟呢，急需要外交的这个投入。那么川普政府所提出来的2018年的这个预算呢，事实上是大幅削减了美国国务院还有美国援外项目的这个经费。那么对此呢，其实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也都表示相当的担忧，认为目前的国际局势，尤其是维持与亚太盟友的关系方面，美国的外交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关键的。林森。
嗯，好的，谢谢逸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抵达德国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前他在德国媒体上发表了文章，谈到了中德关系。他在他的文章里面是谈到了中德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但是没有涉及到西方的普世价值，也就是人权、民主和自由。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习近平在德国媒体发表的文章以及相关的议题。海涛你好。
你好，鲍荣。
对，那么习近平的这篇文章是发表在德国的哪一个媒体上？然后具体的内容是讲了些什么？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一开始中国的新华社和外交部还有中国的一些主流媒体，他们都报道了说习近平在德国的主流媒体发表了这篇文章，也就是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什么是主流媒体呢？因为以前呢，中国的领导人到外国访问，在什么报纸上，华盛顿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什么或者是金融时报，他们都会有个交代。这次呢，他们没有交代，只是说笼统的说主流媒体。那么我一查，原来是德国的一家，就是不大不小的一家这个报纸，叫《世界报》。那习近平是在7月4号。就是他抵达这个德国的前一天，在德国这个《世界报》上发表这篇署名文章的。
嗯，那这个文章里有没有谈到西方国家常见的那些普世价值、人权啊、自由民主？
确切的讲呢，习近平这篇文章他也不短了，因为他谈了很多，就是中德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就像你刚才所讲到的，还甚至还他谈到了中德之间的体育联系，足球。我们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先生他比较喜欢足球。还谈了足球，谈了中德双方的互相影响、互相合作、前景、远景，他谈了洋洋洒洒谈了很多，但是他唯一没有提到的就是这个西方和很多西方的民主国家赖以生存和立国的基础，就是人权、民主和自由这几个方面，他恰恰是没有提到。
那么这一家世界报有没有发表其他的和中国相关的这个文章？那么中国经济学家张文英有没有提到过这个德国呀以及自由方面的论题？
我很好奇，因为他发表这个世界这个报之上呢，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世界报。然后呢，在非常他不是七月四号习近平发表这篇文章，然后在6月30号就几天之前，该报的言论版上发表了一篇的，就是一个署名叫托马斯斯密特的先生的一篇文章。我一查，托马斯斯密特呢正好是这个世界报的前总编，他在那个言论版上他也大大的写了一大篇，其中他很多呢就是谈到了这个中国人为什么表现这么这个粗鲁残暴，没有人权。他主要是提到了从这个刘晓波这个案例开始说起，说了很多，其中对中国的这个，他不是单纯批评这个习近平，因为那时候习近平还没有到德国访问，他是批评了一种文化现象，就是中国人普遍对这个人权、对这个生命是非常的这种漠视的一种态度。他主要是批评了这一点。另外，我简单说一下张明颖先生。张明颖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北大的一个教授，那么他在7月1号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毕业典礼上。他洋洋洒洒，他也是写了一大篇文章，主要是谈自由。他总来说就是说，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的发明创造，就是因为这是体制问题、制度问题，压制了人们的思想的发展。思想不自由，你就不可能在发明创造上有很多自由。其中他提到了很多这个德国方面的例子，德国生产的汽车，德国发明了什么显微镜啊，等等，他提了很多的例子。他拿这个来说明，就是在中国，你必须要有像西方那样的思想自由，你要改革你的体制，改革你的制度，让他都有思想自由，有思想自由才有创造的自由。这是张文英先生的他的这篇这个讲话的主要特点。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这篇讲话第二天马上在网上就被删了。
嗯，好的好的，谢谢海涛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谢谢。
土耳其和阿联酋两家航空公司7月5日表示，他们实行了新的安全措施，因而获准让乘客在飞往美国的航班上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祝贺伊拉克部队在摩苏尔取得重大的胜利。进入21世纪，中国加大了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参与程度，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根本性变化？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期待他星期三抵达波兰首都时受到友好的欢迎，他将在波兰首都华沙发表公开讲话。平壤宣布首次试射能够打到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引发国会议员强烈关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抵达德国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行前在德国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民众支持川普总统禁止六个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的公民前来美国旅行的禁令。那么详细的情况，请记者莫菲在新闻中心来介绍。莫菲。
好的，林森。那我们知道，政客杂志呢和一家媒体技术公司在7月5日公布的民调数据中显示，有 55% 的美国选民呢是支持这一禁令，而 38% 的人呢则表示反对。那么具体来看，共和党选民呢有 84% 的支持率，而反对的呢只有 9%。这一禁令呢在无党派选民中也受到欢迎，有 56% 的支持，而 30% 的人呢则表示反对。连民主党呢这边也有 41% 的支持率，而反对的呢则有 46%。那么我们知道，与旅行禁令随之而来的是机场更加严密的安全检查。那么此前呢，美国方面禁止了十个从中东和北非机场起飞的航班上的乘客呢随身携带大型电子设备。不过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上星期宣布，直飞美国的航班呢，如果以更加精密的技术对乘客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进行扫描，那么这项禁令呢就可以撤销。在7月5日的时候呢，土耳其和阿联酋两家航空公司就因此获准，可以让乘客在飞往美国的航班上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但是呢，这项笔记本禁令呢仍然对从埃及、沙特和卡塔尔等国家直飞美国的航班有效。那么以上呢就是这则新闻的主要内容，我们将镜头交还给演播室林森。
好的，谢谢莫菲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祝贺伊拉克部队在摩尔苏尔取得的胜利。阿巴迪说，未来将继续维护稳定和帮助无家可归者返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第二，从摩苏尔主要医院的废墟走过，他们在前一天夺取了该地区的控制权。
这是我们在始法地区解放的最后一块地方，所有的激进分子都被消灭了。真主希望快速反应部队做好准备，从北到南解放整个伊拉克。
在巴格达，阿巴达总理向他的部队表示祝贺。
我祝贺所有勇敢的战士们和伊拉克的家庭，无论他们是住在解放区还是住在伊拉克其他地方，祝贺他们在摩苏尔取得这次巨大的胜利，祝贺他们打垮了伊斯兰国组织的伪国家。
阿巴迪总理在讲话的时候，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继续在摩苏尔老城进行激烈的抵抗。老城街道狭窄，大型军车难以通行。伊拉克政府是去年十月发动夺取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攻势。交战中有许多平民被打死，大约75万人逃离。
我们遭受了饥饿和缺水，我们生活在恐慌之中，我们被困在家里，也不能朝外面看。我们被困了差不多两个月，甚至不能往外面看。
阿巴迪说，帮助人们返回家园是政府的一项优先工作。
我们已经发出指示，要加强努力，恢复解放区的稳定。现在在摩苏尔工作的不仅有我们的国家团队，还有地方团队，有一些国家为我们提供了重建援助，帮助无家可归的人。
摩苏尔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伊斯兰国组织的控制之下。三年前，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大清真寺布道，宣布伊斯兰哈里发成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始频频亮相，更加积极地参与各项全球治理行动。其实，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蔑视国际准则，试图按照自己的革命形象来诠释新的世界观。进入21世纪，中国加大了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参与程度，其中包括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反恐、打击海盗行动以及核不扩散等等。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我们邀请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来分析。黄延忠教授是在纽约通过视频参加节目。你好，严总。
你好，林森。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中国，我们主要是指1949年以后这个外交政策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轨迹。如果说是毛泽东时代，就让人家想起当时毛泜东说的，说世界上还有2/3的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我们要去解救他们。从他这个话来看呢，实际上当时的这种外交政策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甚至当时毛泽东还试图输出革命。那么到了邓小平时代，邓小平就提出来了所谓韬光养晦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到了江泽民时代，似乎呢是稍稍有一点这样的试图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的这样的一点迹象。你是怎么来梳理、来分析这样的一个因袭，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这实际上这样一个过程，主要反映了就是说双方这种对战略的一种外交战略的一种改变。从中方来讲的话，中国加入联合国70年代初，然后还有其他的国际机构主要是因为这个美国方面。尼克松啊，还有这个中方毛泽东主席啊，他们放弃了就是以互为敌人、互相敌视的这样一种策略。对于中国来说，是放弃了那种输出革命的这种战略；对于美方来说，是放弃了那种敌视中国的这样一种外交战略。而对于中国来说，在冷战结束、融入世界新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样也就引发了中国对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一个身份认同的一种反思，这样一种反思呢，和与世界的互动中呢，也产生了新的责任感与承诺，包括就是说对于安全问题有了新的思维，这种新的安全观主要是超越了单方面，把安全不再定义为单方面的安全，而且呢，就是这种互利合作的共同安全呢，也使得中国呢，就对于很多的非传统安全非军事议题也越发重视，这样呢，就是中国扩大了，这是我们说的国际治理的这种范围，也是中国更多的融入到国际体系中来。
你是刚才我们提到一点，就是在邓小平时代啊，是那种韬光养晦的这样的一种外交战略。那么到了实际在江泽民时代，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江泽民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时候，就似乎有一点点要就是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来展露一下这个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实力也好，或者这种姿态也好。那么到了这个习近平担任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后呢，似乎就是更加的就是来在这个国际舞台上要去频频的亮相，甚至就是说呢，希望能够在这个整个的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觉得是除了刚才你提到的那些分析之外，就是习近平他是为什么要决定要实际上要彻底的抛弃邓小平的这种韬光养晦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战略政策？
这个是主要是因为这个我们说的权力国际权力结构的重组和调整我们如果看的话，差不多这种调整就是实际上是发展的是很快的，是出乎很多专家的意外，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如果看差不多2015年底啊，中国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啊已经超过了11万亿美元啊，已经是成为世界所有的这个总量的这个15%啊，仅次于美国。美国现在是虽然还是有占25%的体量，但是呢，就是说一般预计，如果中国维持现在这样的一种发展速度，差不多到2024年，甚至可能2020年的时候，啊，中国可能就会与美国并驾齐驱了。这样的呢，就是说给中国领导人就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的这个外交战略就重新进行了调整。他们觉得就是说现在有必要就是放弃啊以前的这种韬光养晦战略啊，不光是要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且要做它的创造者啊、贡献者和引领者啊。这样呢，当然就不一定是说在现在的情况就是与美国要一争高下，但是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中国的外交战略啊变得更加的自信啊。这点从“一带一路”的倡议啊可以就非常明显，因为“一带一路”在本质上就啊代表了中国就是说全球啊参与全球治理的另外一种啊愿景。
嗯。严中教授，你觉得就是中国在这个国际治理方面更加积极的主动，和川普总统所提倡的这个美国优先这样的一个战略，还有他这个在竞选的时候就是提出来的一些战略呢，就是说首先要把美国自己的事情做好，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这样的一个保护主义这样的一种战略，这样的提出来这样的一些策略，而使得给了北京或者说给了习近平来施展这种去积极的参与全球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是的，那这个就除了刚才说的我们的权力结构的调整，我们还看到就是新的所谓的战略环境的变化。这种战略环境的变化呢，在一方面就是说是因为现在川普总统上台，他对美国就是提出了美国第一啊一些反全球化的一系列的就是说啊议事日程。然后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跟习近平主席在1月份在这个日内瓦的讲话，在瑞士的一些讲话相比比方说他对这个保护主义对孤立主义的批评他提到的国际关系问题、民主化，他所提到的就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来应对全球治理的挑战，这些都是跟川普所提到的就是美国第一和反全球化的一些意识真是截然相反的。而最近呢，就是说美国提出要退出就是这个巴黎条约，也导致就是各国呼吁在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这种需求呢，就对应了北京的自我认知，他们觉得他们中国有资格、有能力成为国际新秩序和国际安全的引导者，甚至塑造者。
嗯，你是怎么看就是中国在这个全球治理方面那么积极主动的来发挥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作用或者力量，他是怎么样来协调和美中关系的？刚才你谈到，他并不一定是想和美国来争这个第一或者争老大这样的一种做法。
是的，我们看到就是北京就在参与国际治理的时候，实际上与美国关系的思路实际上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他现在还认同就是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认为就是说这种现有的国际体系还有存在价值，对中国还是有贡献的。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强调与美国合作共赢。但是同时呢，也现在一种新的看法，就是认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终极。西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开始必须建构新的世界事务的框架。所以呢，在内政外交上的表现得更加自信，甚至愿意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另起炉灶。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啊，一带一路，就是这些信心的表现。
嗯，你觉得妨碍美中两国在国际治理方面合作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因为如果我们看这几十年来，虽然中美交往已经这么从70年代开始算的也好几十年了，但是就说这么几十年来，两国在就是这个世界如何运作、是怎样运作方面，仍然是持有非常不同的观点。所以在这种全球治理方式差异的背后，实际上是世界观、利益、价值还有能力的一种错配。能力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阻碍着两国之间进行的有效合作。这个包括就是说中国虽然是对外已经是进捐助国了，但是远远没有达到美国的捐助水平。 另外在创新问题上，技术包括技术创新问题上，就像那个最近北大的张文英教授所提到的，实际上中国在创新领域与美国还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另外呢就是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现行的以联合国为体系的这种治理制度，已经没法适应21世纪的政治和权力力量的现状了。那美国呢，虽然有兴趣讨论跟中国分担责任，但是呢，他目前还并不打算与中国完全分享权力。它非常有趣的是，虽然中国表明了就是更新世界秩序的一种愿望，但是它仍然是非常依靠这种联合国为主的这种体制特别强调以这种国家主权啊不干涉内政为原则的这种威斯特伐利亚原则，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也没法达成一致，所以说很多问题上在要真正合作还是困难重重。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严中教授，就是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朝鲜威胁这个问题。现在川普总统呢，本来是希望习近平能够来遏制一下这个平壤，但是似乎呢，北京的这样的遏制的这样的这种力度呢，不是很得力。你觉得是影响力不够呢，还是北京从自己的战略利益来考虑，北京就不愿意那样去做？
我们如果看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虽然就是说北京是平壤的应该是最大支持的国家了，但是它确实它的这个手段影响力是有限的。比如说它要反对朝鲜核试验，要求朝鲜半岛无核化，但基本上朝鲜不予理睬自从金正男被暗杀之后，那么这个北京的影响力有持续的削弱金正日就可能就更加的有恃无恐。当然呢，就是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政策缺乏前后的连贯和逻辑一致，我是指对朝政策让朝鲜觉得有机可乘。很多问题上觉得就是一方面要制裁，比如说另一方面就像最近川普总统提出来，贸易反而贸易还增加了，所以这样就觉得这种不一致不连贯，就觉得就让朝鲜可以有机可乘。当然这个问题也反映出中国在界定自己的战略利益问题上也受到很多的制约，所谓的就是说这种鲜血凝成的友谊这样很多在对朝政策上不能取得一致受到这种旧式思维的影响也是一个因素。
好的，谢谢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中教授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网络安全公司神龙致力于保护基础设施，科技101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网络安全关系到国家的基础设施，因为一旦水电瓦斯等等受到中断，将会对人民的生活还有商业运作等等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么网络安全公司呢，提供的保护大多是局限在个人或者是企业，但是有一家公司却专注在保护基础设施。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是专访了这家公司的创办人，谈谈这一个特殊的行业。下面我们请耀毅为我们介绍。
是宝荣，我们知道一般来讲我们很注重的这个黑客的攻击，都会想到是我们自己的桌上型的电 电脑。不过你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如果今天你的这个瓦斯厂、你的这个核电厂、你的这个电力网被黑掉的话呢，那你不自己家里的电脑也是没办法运作的。因此，保护整个国家基础设施非常重要的。而事实上呢，在我访问过这家公司之后，他们就到国会做了听证，而他们写的报告现在也正在被美国政府所采用。所以可见呢，美国政府也很关注这样的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保护。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采访的细节。
神龙网络安全公司由曾在美国空军情报部门服役十年的罗伯特里创建，他同时也是该公司的执行官。他在空军服役时组建一个小组，专门调查美国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并且取得成功。于是，在退役之后，决定成立针对基础设施的安全公司。
Dragos is a cybersecurity company focused on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
神龙网安是针对工业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公司。我们主要有三个核心。第一是神龙平台，是所有东西的基础，是安装到这些工业基础设施的软件。它的目的除了要辨认出在那环境底下哪些是正常运作，同时也要辨认威胁。更重要的是，作业员能够用来对抗这些威胁的回应手段，以及发生事故的时候，人们应该如何回应。我们的平台会自动编排并且组织这些讨论，而这个平台则是由我们这里的操作中心支援。这里的人拥有在那些工业环境工作过的经验，他们能够持续增强这个平台，同时协助客户。举例来说，如果你的电力网被断了，或者你的工厂出问题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跳上飞机飞过去帮你恢复正常。最后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的情报小组。我们的情报小组观察全世界的威胁，分析数据，试图了解这些威胁，然后将其编码，让产业界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
神龙网安已经营运三年，除了为美国公司提供服务，也有美国境外的客户。神龙网安六月在美国国会发布报告 Crash Override电力网营运的威胁分析，当中揭露了俄罗斯黑客在2016年12月17号攻击乌克兰的电力网，导致基辅失去五分之一的电力供应。罗伯特里正是当时的调查员之一。根据这份报告， Crash Override 是第一个针对并且部署到电力网当中的恶意软件。神龙网安的保护对象不止电力网。
We have customers across the space, whether it's petrochemical facilities and portions of the American power.
我们的客户很广，无论是频谱设施、美国电力网的一部分，也包括海外的地点，像在澳大利亚跟中东地区，在北美洲则有加拿大。油管跟瓦斯管公司、能源输送公司、自动制造工厂，横跨整个基础设施产业。
罗伯特里表示，他们的客户还包括核电厂。而神龙网安的独特之处是，当中的员工不只拥有网络安全的背景，同时也具有他们保护的基础设施的工作经验。神龙网安的总部当中有一个瓦斯厂安全措施的模型。罗伯特里表示，他们的仪器会分辨哪些是自然失误，哪些是黑客攻击。
我们安装在产业环境当中的平台会告诉你温度出差错了，环境内部有事情不对劲了，而那是个单纯的失误，可以查出原因，还是你的对手故意调高你管线的温度。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让威胁浮上台面，并且侦测环境当中有何差错。
保护整座工厂的跟保护公司或个人电脑非常不一样。罗伯特里说，他遇到最有趣的一次经验是一个客户打给他说，电力设施的系统出现恶意软件，但怎么样也查不出来是怎么进入系统的。他回忆那次的经验，
那是一个无人厂房，所以他们基本上进行远端连线，看看系统有什么问题，清除病毒，但病毒之后又出现，他们两个小时之后又得再回来清理，但清完之后病毒又出现了，他们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那很困难，因为光是看网络是看不出个所以然的，所以我干脆开车到那里去等，观察什么是变数。他们的作业员告诉我，我们在30分钟前才刚清理完，我就在那儿等，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我看到这些大卡车进去这个电力设施。作业员说病毒回来了，结果原来是这些卡车上的仪器使用微软的 XP, 而他们感染了恶意软件，同时又连上厂房里的无线网络，感染了厂房的系统，然后又开走。 罗伯特里笑着说，这个让他必须亲自到现场解决的案例，显示维护网络安全真的很不容易，但也呈现了这行业有趣同时具挑战性的一面。美国之音黄耀毅，九岛，马里兰州报道。
对，刚才看到了就是这个神龙网络安全公司的一个简介跟报道。那么这其实也是我这个科技101这个栏目的最后一集的节目了。在过去一年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很多网络安全，还有例如说中国黑客、俄罗斯黑客的介绍。那么之后呢，我会继续在这个美国观察的节目里面，从白宫给大家带来更多有关于川普总统的政策还有相关新闻的报道。那也希望各位美国观察观众朋友们要继续来支持。
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卡塔尔外交大臣星期三，也就是7月5日指责沙特和阿联酋两国主导针对卡塔尔的制裁。同一天，与卡塔尔断交的几个国家在开罗会面，商议今后的步骤。
卡塔尔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表示，有关指控卡塔尔资助恐怖主义的指控完全是由沙特和阿联酋推动的。他说，卡塔尔要同这些国家交涉，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以及他们不满的真正缘由。他向在场听众保证，卡塔尔在采取步骤打击恐怖主义及其资金来源，但他说在做出谁是或不是恐怖分子的定义上要慎重。
卡塔尔反对暴力恐怖主义，那是对全球人类的威胁，不过其他国家没能掌握好是给政治运作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仅仅是禁止他们发声，不论我们如何感受他们的议题，都是既不公平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把更多人推向极端主义，把关注点从打击真正的恐怖主义方面分流，不仅在道义上错误，而且会让问题更加严重。我们非常关切可能来自这场危机的所谓恐怖主义会如何被冠以政治化的标签。
就在他发表这番讲话的一个月前，沙特等四个国家断绝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和经济往来，原因是他们担忧卡塔尔这个盛产石油的海湾国家支持极端主义。卡塔尔否认了这些指控。6月22日，这些阿拉伯国家还发布了13点要求，让卡塔尔放弃同伊朗的关系，关闭在该国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停止半岛新闻机构的运作。
美国人喜欢为酒水饮料加冰来保持口感，解暑降温。而最近几年，美国的一些餐馆和酒吧的玻璃杯中就出现了一些惹人眼球的冰块，它们有什么特殊之处呢？跟着走进美国，一起了解一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以酒会友是美国人最喜爱的社交方式之一，而酒文化呢，则是西方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在最近几年，人们对品酒的追求呢，已经不仅局限在酒的本身，甚至对李明家的冰也有了讲究。那么您可能会想，一块小小的冰能有什么名堂呢？一起来看一下这期的节目。
你见过冰雕吗？一块块晶莹剔透的冰，形态各异，如梦似幻，使人着迷。那么如果这种冰出现在你的酒杯里呢？
This is a nice cube and it is,
这块冰不错，看起来确实漂亮。
When you see it.
实际上最近几年，在美国一些城市，这样的冰已逐渐在部分酒吧和餐厅中使用，比如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这个充满夏威夷风情的群岛酒吧里，客人白荣俊是这里的常客。
这个想法很好，为调酒带来了另一种创意。
人们叫它工艺冰块 Artisan Ice。 约瑟夫·安布罗斯是群岛酒吧的吧主，也是周边地区工艺冰块的唯一供应商。
工艺冰的定义就是加在你酒水中的那些清澈美丽的冰块，我不想把它过于复杂化，毕竟还是冰。
是不同形状的冰，
根据玻璃杯的不同高度，你可以调整如何切割冰块。
是食用的冰，
这种大方块可以防止你的鸡尾酒过快的被稀释。
也是美观的冰，
它恰到好处地装饰了你的酒水，这为客人的整体体验添彩。
美国人爱喝酒，而为了保持冰爽口感，他们酷爱在酒水中加冰，一年四季皆是如此。可人鸣笛维斯尔的鸡尾酒上就覆盖着满满的碎冰。
我知道在美国人们对冰有一种执念，相比之下在很多国家酒水加冰并不常见。
安姆罗斯五年前在市区的东北部创立了自己的冰工厂。
几台设备制冰，几台设备切冰，冷冻保存，相对简易。背后的过程可能有点复杂，不过大致是这样。
看似简单，但工艺冰通体清澈的秘密全都藏在这里。
这些特殊的制冰机制冷过程是，它们从底部开始制冷，水一边循环流动，一边冷冻。这样大部分气体随着水的流动而释放出来，上面最后成冰。
一台制冰机需要3至4天产出约272公斤的大冰块，而每一小块工艺冰都充满着人情味。
我们纯手工切割，相比一般机器吐冰块，这里每一块冰都含着一份感情。
工艺冰单块在全国的均价为70至85美分，但有些客人依旧愿意尝试，比如加文摩尔。
我觉得它与上等的苏格兰威士忌是绝配，如果两盎司你就已经花了25美元甚至更多了，那不妨再多花1美元让它完美起来吧。
但我认为它应该成为一种标配，而不需要为它多花钱。
安布罗斯说，虽然他在最忙的时候一天要制出几千块，但工艺冰目前主要迎合小众市场，发展空间有限且利润较低。
我不清楚现在的话，如果才刚刚起步，能不能把这份事业做成？这属于一种赌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签合同租过空间，一个月租金不会低于3000美元，而却只有2-3个客户。
尽管如此，但以美国人对冰的偏爱，
冰就是冰，我喜欢，多爽啊！
安布罗斯的冰块事业呀，应该是会继续下去了。走进美国，林文明、莫非，华盛顿特区报道。
涉嫌绑架中国学者张颖颖的男子今天出席了该案的第二次聆讯，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你好。
鲍荣你好。在今天的第二次聆讯中，伊利诺伊州联邦法官拒绝了嫌疑人克里斯滕森的保释，他将继续被关押。检方考量他可能对社区居民造成的伤害以及逃逸的可能性，做出了这项决定。检方指出，他在出席张颖颖的祈祷会时曾经说他是一名完美的受害者，并且已经在祈祷会上寻找下一个目标。此案将在7月14日举行预审，届时将决定是否有足够证据起诉克里斯滕森。联邦调查局相信张颖颖已经遇害，但由于目前尚未发现他的遗体，检方以绑架罪而不是谋杀罪起诉克里斯滕森。这项罪名呢，可能使他被判处终身监禁。而如果检方掌握了嫌犯谋杀张颖颖的证据，以谋杀罪将他起诉，一旦罪名成立，他最高可能被判处死刑。有分析指出，克里斯滕森对张颖颖的下落保持沉默，可能是想借由交代张颖颖的下落来换取法官的从轻发落。克里斯滕森星期一的首次聆讯为时9分钟，首次过堂的目的是确认他知道自己被逮捕的原因以及他的权利，并没有涉及认罪环节。主持人，
好的，谢谢许湘云的报道。
好，站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草坪上，眼前的场景让您觉得可能仿佛置身于1920年代。那么爵士音乐是不绝于耳，不过呢，有一个破绽让人看出了这是2017年，因为人人手里都拿着手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顿的报道。
这不是寻常的华盛顿野餐，这是达达尼拉草坪派对，在这里，华盛顿人穿越时光，返回咆哮的20年代，欢庆爵士时代的盛况。
欢快的音乐，热闹的人群，通宵达旦，在外开心，一切都是从这儿开始的。飙车、抽烟、喝酒，美国所有的那些开心事儿。
在这里你只需驻足片刻，就立即换了一个人，做事和说话的方式都变了，在两三个小时内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今年的派对主题是盖茨比，这是为了纪念狂放不羁一掷千金的传奇人物，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他的家中举办的盛大派对，盖茨比是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主人公。小说描写一个贫穷农夫的儿子，参加过一战的杰伊·盖茨比爱上了一位上流社会的美艳女子，这位女子习惯了奢华生活。盖茨比靠在美国禁酒令时代非法卖酒发了横财，买下一座巨大的别墅，并在别墅举办豪华派对，希望赢得心上人的芳心。
盖茨比鼓舞了很多人保持充沛精力和叛逆精神，寻欢作乐没什么不可以的，虽然政府没告诉你怎么做。
菲茨杰拉德是迷失的一代作家之一，这些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去了他们年轻时的价值观。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人物参战后返回美国寻找幸福，他们会在这样的派对上找到一时的欢乐。
我是参加过战争的老兵，在伊拉克打过仗，我只是想忘掉他，在地球上欢乐地度过余生。
庆祝活动的组织者说，这样的派对在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有必要。
你住在首都华盛顿，城里有这么多的分歧，就在今天，就在此刻。而在我们这场活动中，人人都是友善的，什么民主党、共和党、川普、希拉里，我们打破了所有这些分歧。
音乐、舞步和开心时刻，所有这些都让人难忘盖茨比派对。作家菲茨杰拉德写下这些传奇故事后，90多年过去了，可是直到今天，这些主题仍然经久不衰。美国之音莫顿·麦苏拉兹，华盛顿报道。
好，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2年前的7月9号，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抓捕和关押各地维权律师、律师助理和维权人士，引发全球关注。2年来，包括海外人权和民运团体在内的国际组织，针对中共这一公开反法治、反人权行为，不断发出呼吁和提出抗议。那么709案如何成为中共盛世下的刺耳音符？中国国民应该如何为自己的权利和公正而抗争呢？北京时间星期4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即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可能会讨论哪些议题。